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相当长的一段经文，所以我要先请求大家可以耐心的也用心的来听这段经文神的话语，所以时间可能也会稍微长一点。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前面讲到犹太的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这个冲突最后造成耶稣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转折。那么这个经文本身的性质是同时具有先知性，也就是一种预言的性质，而且也具有启示文学的性质。什么叫启示文学呢？在圣经里我们看见像但以理书、像启示录这一类的书卷是启示文学，或者撒加利亚书。那么这些启示文学就是里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记号，来讲到关于末世时候要发生要成就的事情。但是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告诉我们这些事将要如何如何如何发生，最主要的神要把一些属灵的真理，或者说神的真理的真相来向我们显明。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首先一方面是预言性的，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那这个预言在主后70年的时候就应验了。但是同时耶路撒冷的被毁也就期待末日将要发生的事件，所以耶路撒冷被毁也就是指向末日的大灾难以及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怎么样讲论关于耶路撒冷的被毁跟将来末日将要有的事。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指着圣殿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是希律王所建造的，我们很可惜没有这个机会看到那个辉煌的圣殿，在当时可以说是建筑界的一个奇景之一。那么希律王大概是在主前19到20年的时候开始建造这个圣殿，一共花了10年的时间把整个圣殿的主要的部分建造完成，但是后来又陆陆续续不断的修造，所以事实上一直到主后63年到64年才真正把这个圣殿完全建造完成，而7年以后，主后70年圣殿就被毁。那么这个圣殿的建造是怎么样建造的呢？我们知道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上，也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上。那圣殿建造的时候并不是把这个，这是一个小山丘，不是把这个山丘呢把它铲平，而是在这个山丘的周围山坡的地方用很巨大的石头来填补这个山坡的周围，把它建成石墙的支柱，这样子搭造成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才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这些石头都是非常的巨大，今天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遗迹，就是现在耶路撒冷人在那里祷告的所谓的哭墙，也就是那个西南面的那面墙。所以这个哭墙本身不是圣殿，乃是支持这个搭造这个圣殿的这个平台的这些石墙。那么圣殿本身是用白色的大理石，一块块白色的大理石来建造的。这些白色大理石的大小呢，长度差不多是40英尺，宽度18英尺，厚度12英尺，大家可以想啊，重量呢差不多每一块石头有100吨这么重。这些白色的大理石就盖成圣殿，然后在这些石头的外面贴上一层金子，所以当阳光照射这个圣殿的时候真的是光彩夺目，甚至没有办法正视。 所以这个门徒就指着圣殿对耶稣说，看哪，这个是何等的圣殿，何等的石头。那在这个圣殿本身的周围还有一些回廊啊，我们如果读经你会发现有所罗门廊还有王廊。那这些回廊呢本身是一种双排的哥林多式的圆柱形的这个柱子来支撑起来的，而这些圆柱子都是用整块的大理石雕刻出来的，高度每一根柱子差不多有 37.5 英尺。而柱子有多大呢？它的直径三个人手拉手还没有办法把一根柱子围绕起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圣殿是何等的巍峨，何等的壮丽。所以门徒就指向这个圣殿说，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那当然古代的建筑是怎么样建造这样一个圣殿，到今天我们现代的人还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古代的奥秘。所以这个圣殿几乎占了耶路撒冷城的1/6的这个地区。然而耶稣听见门徒对他所说的话，耶稣就做出一个预言，他预言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你现在看见这么大的殿宇，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意思就是说这里会彻底的完全的被毁坏，这个圣殿。耶稣这个预言果然在主后第70年的时候，罗马的军队进攻耶路撒冷，当他们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罗马的将军就吩咐首先把圣殿用火焚烧，焚烧了以后他再吩咐其他的士兵要把这整个圣殿完全的铲平。所以这个圣殿本身建筑物本身没有一点点留下残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山啊，那个平台上，我刚刚说了这个支持平台的这些石墙，西南面的还存留，就是今天的窟墙，以色列犹太人可以到那里去向神祷告。但是圣殿山上现在是盖了这个回教的寺庙，以色列人不能够上去，有两个回教的寺庙在圣殿的那个位置，那个回教寺庙是一个金顶的寺庙，所以是一个金顶的回教寺庙。那么耶稣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毁，这个预言是跟旧约先知的预言是类似的。旧约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向神背道的百姓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旧约先知宣告审判，当然他们也宣告向列邦的审判，但是很大部分他们是向那些背道的百姓宣告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洁净圣殿也是针对神的百姓，而这里耶稣预言圣殿和耶路撒冷的被毁，也是以神绝对的主权向被盗的百姓来宣告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因此我们听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信息是对我们说的，因为这不是向不信的人所宣告的，这是向那些被盗的是神的百姓所宣告的一个审判。而这个耶路撒冷的被毁就期待将来末日的大灾难。所以第三节我们看见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来到他面前，就暗暗地问他。耶稣出了圣殿就向东到了橄榄山，我们说橄榄山比圣殿山稍微高一点，所以在橄榄山上可以俯视整个耶路撒冷城，特别就正对着圣殿。在今天如果我们去，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金顶的回教的寺庙。所以耶稣在那里面对圣殿，他最亲近的或者说最内圈的四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跟安德烈就来问他。他们问他什么问题呢？ 他们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们问耶稣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是问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另外一个部分是问这些事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这些事是指什么事呢？因为刚刚前面耶稣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毁，所以这些事就是关于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而门徒问耶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发生。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的记载使我们看见门徒问的本身，问题的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圣殿跟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节，我们就会发现在那里门徒是问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然后门徒问说你来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就指向耶稣的再来，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并不是表示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是互相矛盾的，这乃是因为这两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写作的时候，他们所着重的他们写作的目的所着重的各不相同。马太是着重在末世，而马可是同时着重历史性跟末世性。换句话说，马太这卷书强调末世，可是马可福音强调历史性，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毁，同时也强调末世性，就是末日的灾难。那因此显然门徒他们看圣殿的被毁就是在末世将要发生的事件之一，以至于他们把圣殿的被毁就跟耶稣的再来联系在一起。当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就期待耶稣就要再来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们问的问题本身不但问这些事什么时候发生，而且说你来的时候，末时临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我们看耶稣怎么样来回答门徒。耶稣的回答首先是对门徒提出一些警告，然后耶稣才真正进入他们所问的问题来回答他们。那耶稣对他们提出什么警告呢？耶稣提出的警告一共有3方面。第一方面，耶稣警告他们会有大迷惑，也就是说会有迷惑人的事出现。那么这个迷惑人的事，耶稣会接下来就给我们说明，但是在他说明这个迷惑人的事之前，他立刻先提出警告，或者说提出劝勉。他说你们要谨慎。那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在这里第5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9节还有第23节，耶稣一再的劝勉警告门徒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非常关键性的危险要临到你们。那在第5节这里，这个危险是什么呢？是有迷惑要临到你们。在第9节那个危险是什么呢？是有逼迫患难跟压力要临到你们。所以这是很关键性的危险，这些危险临到你们的时候，为什么是关键性呢？因为有一个很实际的可能性，就是在这样的危险临到的时候，门徒会因此被盗，会因此离弃神。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因为有大迷惑，有逼迫患难，这些关键性的危险会临到你们，在那时候你们有可能会被盗，所以你们要谨慎，不要落入这样的危险之中。要谨慎其实就是意思跟要警醒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们有警觉，你们要在属灵上要警醒，这个警醒是讲属灵上的警醒。什么叫做警醒？ 特别是什么是属灵上的警醒。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庄牧师到纽约华侨广播去录音，录完音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搭 Chinatown 的那种 bus 回去，回到 Boston 来。我们是坐5点的车，但是我们4:45就已经到了，那当然车子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就跟卖票的人买了票，卖票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就站在这个旁边等。那但是因为天气很冷，所以呢，正好那个地方就是一家商店，这个商店就是卖一些电脑的软体啊， CVD、DVD 啊，还有一些电器用品，还有手机等等。所以牧师就进去这个店里面，那么他进去，因为实在是太冷，我就跟着他一起进去。那他一进去就去到很里面，就跑到最这个店很长哈，他就跑到最里面去。但是我呢，就有点不太敢进得那么深，所以我就在中间就卖一些 DVD、CVD 的东西哈。那因为我想这样子，我可以看到车子什么时候来。那当然，我们就在那边浏览这些商品。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一面看，我一面一只眼睛就盯着门外，看看车子来了没有。但是好像车子没有来，我呢就开始看得越来越入神了，于是就开始很注意这些，所谓就很专心的就是在看这些东西。看了一阵子，我猛然头一抬往外面一看，车子来了。所以我就赶快叫牧师，可是牧师在很里面很深的地方，我就好不容易挤过去说，车子来车子来，赶快赶快。于是我们两个就挤过人群，挤出到店外。但是当我们挤出去店外的时候，车子缓缓的发动就走了。哎呀，我好着急啊，我就冲过去很想拍那个车子哈，打那个车门说，停呀，停下来，我们还没有上车。那后来那个卖票人就跟我们说，没关系，他先到另外一站，因为还有一个站他还会回来，因为事实上还没有到5点。好，然后我跟牧师就不敢进去了，我们两个就站在门口乖乖的等，可是实在是非常冷，所以我们就轮流，一个人进去，一个人站在门口。那当我站在那里等的时候，我很懊恼，我非常的懊恼，我说怎么搞的哈？这个车就眼巴巴的看着他就走了。我就问神，我说神啊，你到底要我学什么功课？这个事情发生，你到底要我学什么？猛然之间圣灵就提醒我，你一点也不警醒。我那时候就恍然明白了什么是警醒。这个警醒就是你专一的、专注的，你真的是时时刻刻的，你就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啊，预备等候这个车子什么时候来，你一点也不会被别的东西所诱惑，分散你自己的注意力。那因此属灵的警醒就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不被任何的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每一时每一刻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每一时每一刻活在神面前，那么主来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过，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属灵上的警醒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断的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在凡事上来倚靠神，我们不论做什么，时时刻刻凡事大事小事，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来求问神，我们也靠着圣灵，我们来行事为人，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被他来引导，也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没有松懈的，每一时每一刻的活在神的面前，这叫做警醒。 这就是属灵的警醒。这样子警醒的人不会被迷惑，不会被那些大迷惑所迷惑。这样的警醒的人在受逼迫患难的时候，信心不会跌倒，不会软弱，因为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警告门徒会有什么迷惑临到呢？他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个冒耶稣的名原来是奉耶稣的名，原文奉耶稣的名基本上在圣经里面都是正面的意义，谁是奉神名来的，但在奉神的名来，在这里奉耶稣的名是负面的，因此我们中文就翻成冒耶稣的名，不是耶稣差他们，所以这就是指向假先知跟假教师。所以耶稣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要警觉，因为有许多的假教师跟假先知会出来，会兴起，会迷惑神的百姓。这个警告从初期教会一直到如今，历世历代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迷惑神的百姓。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末了也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不是在教会以外，是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耶稣说怎么样认明呢？凭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果子就是他们整个生活行事为人，他们的教训带出的结果等等。所以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如果大家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不断的警告有假先知假教师要出现。彼得后书第二章，犹大书，约翰一书，敌基督要出来，启示录，从福音书到启示录，神的话不断的警告他的百姓将有假先知假教师，是教会里面要面对这种危险，而许多的人会受到迷惑。所以这是耶稣首先对门徒提出的第一个警告。接下来耶稣警告门徒将有战争和天灾的预兆。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耶稣劝勉门徒说，当你们看到战争，看到自然界的灾害，饥荒、地震等等，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惊慌。为什么呢？耶稣接下来提出理由，理由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末时还没有到，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的预兆本身发生的时候还不是末时来到的时候。这个跟我们今天在福音派教会常常听见的一些言论是相反的。我们常常听到说，你看现在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天灾饥荒地震，主来的日子近了。耶稣说你们不要惊慌，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这事是必须的，他说这些事是必须的，这个必须就像耶稣的受难是必须的，强调这个是出于神的旨意所定下的，也就是神绝对的主权在掌管这一切，这些事情临到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神所定下的。那这些事是必须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换句话说，这些战争，这些自然界的灾害，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说并不表示末时已经临近了。当然耶稣是针对当时的门徒来预备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这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末时已经临近，要他们知道在末时的来到之前还有一段时间。那么但是耶稣提出第三个理由，为什么不要惊慌呢？因为他说这些 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些地震跟饥荒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这个字原文是生产之难或者产难，我们当中做母亲的都知道，生产之前有这个产难，也就是有阵痛。这个阵痛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痛，到要生的时候，这个阵痛是剧烈的疼痛。所以耶稣说，这些战争，这些自然的灾害，只不过像妇人生产之前的阵痛，这只是阵痛的初期，所以这是产难的起头，这只是阵痛的初期。因此这些灾难只是初期的受苦，等到末世大灾难的时候，那才有剧烈的阵痛，那时候真正的产难临到，那时候的痛苦是一种剧烈的阵痛。所以耶稣是劝勉门徒说，虽然耶路撒冷被毁，他们是要受苦，但是他们不要被这样的受苦所惊吓，因为这个苦难不过是阵痛的开始，还不是那种最剧烈的阵痛。那个最剧烈的阵痛要等候最后大灾难来到的时候，那是剧烈的痛苦临到。因此耶稣这个劝勉，首先是预备那些将要面对耶路撒冷被毁，将要受苦的这些他的门徒。虽然他们将在那个时候受到很大的苦难，可是这还不是末时的来到。他们要知道末时的来到还将有一段时间，但是耶稣这个劝勉真正他强调的乃是要有信心。耶稣要他们知道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内，要他们认识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神也掌管这一切的灾难。这些灾难的发生只不过是神末世的旨意，对于末世的旨意和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当神的百姓面对这样一个动乱的世界的时候，他们要用坚固不动摇的信心来面对这样一个动乱的世界。他们不应当怀疑神，相反的，他们应该深知道这一些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在末世的旨意的一部分，而他们真正的责任是要警醒，这样子他们就不会被带领偏离了真道。而对这些神的旨意之内必然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应当因此受到搅扰。前年发生911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许多的基督徒也都因此惊慌害怕，连基督徒也不敢再坐飞机，甚至可能也是事实，有传道人他的家人不允许他坐飞机，所以原来定好的聚会他只能够就只好等于是毁约了。其实耶稣要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是神末世的旨意的一部分。我们不应当因为这些事情而惊慌害怕，我们应当更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在属灵上警醒。所以耶稣就警告门徒，你们要谨慎。好，接下来第三，耶稣警告门徒他们将要受到逼迫。门徒将受什么样的逼迫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第一个他说，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要在会堂里受鞭打。第一个耶稣提到他们要被捉拿，然后要被带到公会受审，这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这个已经应验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捉拿到公会受审。后来使徒行传第23章保罗也在公会面前受审，不但要被捉拿在公会面前受审，而且他说你们要在会堂里受鞭打。我们知道公会是犹太人 牧师前两次讲过，是犹太人最高的一个宗教的决策的团体，但是也是整个治理以色列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法治的一个团体啊，一个委员会。那么会堂呢，是犹太人聚集，因为当他们被掳以后，圣殿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仍然要来敬拜神，就开始有了会堂。那在会堂里面是可以审理一些比较轻的案件，而且会堂可以有权柄来施行鞭打。那按照旧约摩西的律法，生命记25章，鞭打的次数是40次，不可以超过40大板。但是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1章，显然在第一世纪实行的时候已经减为39下，所以他们要被捉拿，要在公会前受审，而且要在会堂里受鞭打。那但是还有呢，第11节，人要把你们拉去交官，也就是第9节，为我的缘故要站在诸侯跟君王的面前，所以他们要被带到诸侯跟君王的面前。我们看到保罗被捉拿，他曾经在腓力斯、腓斯都、亚基帕王等等君王面前，被带到这些君王面前受审，而为自己辩护。而且呢，他们要被下在监里啊。这个下在监里，我们看到也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应验在使徒的身上，《使徒行传》第4章、第5章，还有第12章，彼得、约翰等等被下在监里，第16章，保罗跟希拉也被下在监里，所以他们会被捉拿下在监里。甚至呢，第12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他们还甚至会受亲人的敌对，而亲人甚至要害死他们。最末了，他们还会受什么逼迫呢？耶稣说，你们将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方式，被众人，好像所有的人，这里众人就是指不但被犹太人，也要被外邦人来恨恶，来逼迫。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使徒们，耶稣警告门徒他们将要受的逼迫。当他们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机会呢？耶稣说，你们要对他们做见证。在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就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那么第11节，耶稣说，你们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里不是指他们传福音，这里是指他们被交官，所以是被抓到君王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要为自己提出辩护。而为自己提出辩护，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做见证。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保罗不管是在腓斯都或者是亚基帕王面前啊，腓力斯啊等等这些君王面前，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你看其实他都在做见证。他说，亚基帕王啊，我但愿你们在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相信基督，但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捆锁啊。所以这个提出辩护本身也是一种做见证，因此逼迫带来一个机会，让门徒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而耶稣劝勉他们，当他们要在君王面前提出辩护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做准备，他们不需要预先思虑说该说什么话。耶稣应许说，圣灵要帮助他们，圣灵要把所当说的话赐给他们。这个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也是应验了。第4章，当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到公会面前的时候，他们审问他们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说了很有力的一番话。然后这些公会的人，他们看见彼得的胆量，又认明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又知道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认明他们是跟随基督的。所以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他们要在君王面前提出辩护的时候呢， 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他们。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第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这一节穿插在整个讲到受逼迫的经文当中。耶稣的目的就是要让门徒明白一件事，我们宣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传扬福音，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一定要受苦，一定要受逼迫，这是我们传福音所必须要面对的。所以耶稣把这句话穿插在整个讲论逼迫的经文里面，好像很唐突，但其实耶稣要让门徒知道传福音将会招致反对和逼迫。耶稣说福音必须，我们这里再一次看到必须，必须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所定下的旨意。因此教会宣教的使命是出于神的旨意所定下的，教会必须要履行神所托付的这个宣教的旨命使命。然后他说必须先传给万民，这个先就表示说这个条件要先达成，然后人子才会再来，然后末时神的国的完全实现才会临到。所以教会宣教的使命是有一个末世性，换句话说我们要竭力的来传扬这个福音，唯有当我们竭力的传扬福音，这个福音被传给万民，被传遍天下，主才会第二次再来，而且神的国才会完全的实现。因此我们若是照耶稣所祷告的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就要赶紧把福音传给万民，因为只有在这个条件履行了达成了，神的国才会来到。我差不多现在每一天半夜我总是会醒好多次，每一次醒来我的祷告就是，神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激励真理堂的弟兄姊妹起来，每一个人都起来传扬你的福音，这是我每一天半夜的祷告。所以呢，接下来耶稣对于门徒的受逼迫就提出劝勉跟应许。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耶稣劝勉他们要忍耐到底。当一个人在身体上跟精神上受到这许许多多的逼迫和压力，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会不承认他的主。我们知道王明道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曾经被共产党捉拿下在监里，他就在这种的逼迫身体精神的压力之下，他曾经否认主，他曾经写用书面的否认他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当然事后圣灵责备他，他悔改，他为他所做的事情悔改，再一次表明他对神的信心。因此耶稣说在这些逼迫临到的时候，你们要坚忍，在这种受逼迫和压力有背道的危险背道的压力之下，你们必须坚忍不移。而且他说坚忍呢，要坚忍到底，到底这个字直接翻译是直到末了，要坚忍直到末了。这个末了就是指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你们面对逼迫跟背道的压力，你们必须坚忍不移，一直到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当然这个命令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也许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主还没有再来，那么我们就必须坚忍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但是对整个教会来说，教会必须要坚忍不移，一直到最后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为止。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劝勉，但耶稣也给门徒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得救就是在末世的救恩，也就是在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全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得着拯救，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末世的救恩，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对那些在受逼迫受苦难的信徒而言，耶稣这个应许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有他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在受逼迫受苦难的当中，我们可以向神持守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可以坚忍不移的来信靠他，向他忠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坚忍到底，耶稣应许说，这样的人将来在末世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得到这个末世的救恩。好，所以这是第五节到十三节，耶稣对门徒首先提出警告。接下来十四节开始，耶稣才真正回答门徒的问题，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那么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耶稣是回答门徒关于圣殿和圣城被毁是什么时候，以及有什么预兆。首先耶稣就告诉他们会有什么预兆，有预兆也就是关乎什么时候的这个问题，有什么预兆。他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行毁坏可证的这个片语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一再出现的一个片语。那么在但以理书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行毁坏可证的。那这个片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行毁坏可证的，其实这个片语是指一样可证物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非常可证物的，而这个非常可证物的东西是放在圣殿，在圣殿的里面，因此是极其的令人厌恶，以至于把神的圣殿玷污，所以非常的令人厌恶，以至于神的百姓就弃绝了神的圣殿，而圣殿就成为荒凉。所以这个行毁坏可证的其实就是一个毁坏可证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圣殿的里面污染了圣殿，在神的百姓眼中看是非常可厌恶的，以至于神的百姓就会离弃了圣殿，弃绝圣殿，那圣殿就成为荒凉。那这个但以理书四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片语，特别是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说这个行毁坏可证的在圣地，这个预言在主前168年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个预言是应验在那当时的塞琉斯王朝的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这塞琉斯王朝安提阿古四世这个君王他围攻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太人是属于马加比王朝，他围攻耶路撒冷就攻取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进到圣殿的里面，在圣殿的祭坛上外加一个希腊神宙斯神的一个祭坛，所以就在圣殿的祭坛里面加上一个献祭给宙斯神的祭坛，并且呢拿猪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我们知道猪是不洁净的，因此这就是所谓的毁坏可证。不但如此他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呢他还污染这个整个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在犹太人看就是可厌恶的，因为这完全违背整个圣殿的洁净圣洁，以至于整个圣殿 就被弃绝，就荒凉了。所以这首先就是应用在这啊，应验在塞琉斯王朝。但是这里他说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耶稣就把这个行毁坏可证的可证物的东西拟人化，他说站在不沾当不当站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耶稣的预言不单是指向那个行毁坏可证的东西那个事件，而且是指向人，一个指向那个人啊，同时是指向那个东西那个事件，也是指向那个人。而耶稣在这里引用但以理书，就表示这个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这样的一个预言，但以理书的预言并不是完全已经应验了。换句话说，这个预言的应验首先确实是应验在塞琉斯王朝的安提阿古王身上，但是这个预言是一种多重应验的预言，所以这个预言的完全的应验是要到末世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完全的应验必须等到末世的时候。那在这里耶稣发出这样的引用但以理书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本身是含有历史性和末世性两方面的意义。从历史性来说，耶稣说你们看见那个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就是指向主后66年到70年罗马的军队进攻耶路撒冷啊，是在罗马尼禄王，就是一个君王尼禄王的时候，罗马的军队来进攻耶路撒冷，毁坏圣殿和圣城。在那个时候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举着旗，他们的旗帜，而这个旗帜上面是有罗马皇帝的半身像，而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外向这个旗来敬拜。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可证物的。不但如此，当罗马军队真正攻取得胜的时候之前啊，真正攻取耶路撒冷得胜之前，愤锐党，耶稣那时还有一些愤锐党，这些就是支持罗马政府的一些犹太人，这些愤锐党的军队也就攻进圣殿的里面，他们容许罪人进入至圣所，而且他们在圣殿的里面进行杀害杀人啊，杀害，同时立了一个不是利未人的大祭司芬尼在圣殿里面做大祭司。这是当尼禄王的时候，罗马毁灭圣殿之前啊，这些事情都发生。所以这个预言首先耶稣是告诉门徒说，你们看到这样的预兆，看到这样的毁坏可证的东西以及人临到，所以你们就知道耶路撒冷的被毁就临近了。但是这个预言也是末世性的，末世性的就是指向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大灾难时期，在那个大灾难时期会有敌基督要出现，这个敌基督就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在但以理书的预言说他要进入耶路撒冷，他要使得这个祭祀，就是向神的献祭要停止，他也要践踏神的圣名。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曾经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因为那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以为基督已经快再来了，于是有许多人冒保罗的名说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保罗说，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同样警告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说，那有一个异兆，就是敌基督要出来。这个敌基督是一个兆头，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主来的日子就近了。然后耶稣说，马可在这里加上一个注解，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读马可福音的读者，你们需要明白。明白什么呢？要明白这后面属灵的真理。你们要知道耶路撒冷的被毁，也就期待末日的大灾难以及基督的再来。然而你们也要知道，当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神仍然掌权，这些都是神末世的旨意的一部分。所以耶稣给他们了一个预兆，他们问耶稣有什么预兆，耶稣把这个预兆给他们，然后耶稣就给他们命令。耶稣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耶稣主要的命令就是命令他们要逃跑。那很显然，这个命令主要是针对当时应用在耶路撒冷的被毁，因为他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也就是说那时候你在耶路撒冷，你在犹太，你要逃，神的百姓，神信心的渔民，要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们要逃跑。当然这首先是应用在当时，但是这也是会超越耶路撒冷的被毁，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毁就期待末日的大灾难，所以也就超越耶路撒冷的被毁，期待在末日的时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神的百姓应当要逃跑。这是耶稣给的一个主要的命令，要逃跑。但是接着耶稣就强调这个逃跑是很紧迫的，就强调那个紧迫性。他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收衣裳。我们要知道当时巴勒斯坦他们的房子都是平顶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有四个人曾经抬着一个摊子要来求耶稣医治，可是人多挤不进去，就上了房顶，因为他们的屋顶是平顶的。那么这个犹太人的平顶屋顶是他们可以常常在那里祷告的地方，而外面屋子外面是有楼梯可以上到这个屋顶。所以耶稣说，当这个你们看到这个兆头出现的时候，如果有人正在房顶上在那里祷告，你要赶紧逃，这是很紧迫的，所以你不要从房子上面下来，你要不要进去家里面，也不要进到家里面去拿东西，你就在你就从一个房顶跳到一个房顶，赶紧逃跑。显然他们的房子是靠得很近，所以不要下来，不要进去拿东西，这是很紧迫的，赶紧，你就从房顶跳到房顶，赶紧逃跑。那第二，他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紧迫性。他说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穿的衣服有一件外衣，这个外衣是夜晚睡觉的时候可以当被来盖，但是在白天的时候他们通常把外衣脱下放在家里，然后到田里面去干活，因为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很轻没有什么妨碍可以来干活。耶稣说那时候你也不要回家去取这个外衣，你要赶紧的逃跑，你在田里你就赶紧的逃跑。所以耶稣强调这个逃跑是很紧迫的，不要留恋，不要贪恋，要赶快。但是接下来耶稣又提出在逃跑的时候会妨碍逃跑的一些情况，针对这个情况他提出警告。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直接翻译是有祸了，怀孕的和奶孩子的。这里耶稣不是幸灾乐祸，不是说你们这些怀孕跟奶孩子的在这个耶路撒冷被毁，这个灾难临到你们有祸，这个有祸的是一个怜悯的口气，我们可以翻成哀哉，哀哉怀孕跟奶孩子的，因为我们知道怀孕大腹便便，然后奶孩子 这些都会增加逃跑的困难，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境况，那个灾难临到的时候，这些都是在针对逃跑是特别的困难。那同时他就劝门徒，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巴勒斯坦的冬天是雨季，一旦下大雨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常常会涨溢两岸，就会带来洪水，那这个洪水也会增加逃跑的困难。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求神叫这个事情不在冬天临到，这都是强调说你们使你们可以很容易的，可以尽快的能够逃跑。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提出他吩咐他们要尽快逃跑的原因。他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必有大灾难。所以为什么要赶快逃跑呢？因为在那些日子会有大灾难。然后他说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从神创造这个世界，从有世界开始，一直到世界的结束，后必没有。所以这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一个灾难。当然耶稣这里是用夸张式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常常在教训门徒，他用夸张的方式来加深，来强调。所以他说这个耶路撒冷的被毁是一个空前的灾难，他用创世以来没有，以后也必没有，这样一种夸张式的表达方法来强调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悲剧是一个何等的悲剧。但是当然这也是指向末日的大灾难，那时候真的是空前绝后，是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要临到全宇宙。接下来耶稣说为了选民的缘故要减少这样的灾难，他说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主的选民，他要将那日子减少了。这里提到选民，这个选民就指向旧约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渔民。这渔民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他们替神说话，代神发言，他们以神绝对的主权来宣告神的审判，刚刚我们提到向神背道的百姓宣告审判，而他们所宣告的审判总是告诉神的百姓将有前所未有的大灾祸要临到你们，你们这些背道的人，百姓不肯悔改的百姓，神的审判，前所未有的大灾祸会临到你们。但是先知每一次宣告审判的时候，先知也会提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会为他们留下渔民。你看先知书，神总是说我不会把你们灭尽，他会留下渔民。什么是渔民？就是那些信心的向神忠心的百姓，这些就是渔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预言的同时，一方面讲到神的审判，但是一方面也讲到神的恩典。所以虽然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毁，神的审判要临到神被盗的百姓，然而耶稣也提到神的恩典，神为选民的缘故会减少这个灾难的日子，否则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得救。这里的得救不是讲属灵的得救，是讲身体，也就是说若是不减少日子，所有的人都会死，身体都会死亡。所以为了选民的缘故，神就减少这个灾难的日子。耶稣这样的一个提出的一个恩典，其实也是再一次强调在这样的一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因此那些向神忠心的百姓，神会仍然眷顾保护他们。所以为选民的缘故，神要让这个灾难的日子减少，所以仍然是对那些忠心信靠他的人提出一个安慰。看见这样的灾难不用害怕，因为神还是在掌管一切， 神也会眷顾保守那些属他的人。好，接下来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再一次警告会有迷惑要临到，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重复的，如果耶稣再重复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一定要听见的。再一次强调会有迷惑临到，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这里耶稣再一次警告门徒有迷惑的危险会临到教会，假基督假先知会兴起，而且这里耶稣说他们要显大神迹大奇事来迷惑人。一个很大的危险是若是可行，倘若可行，连选民都要迷惑。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可能性，有可能在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这些假基督所显的大神迹大奇事的迷惑之下，连选民都会被盗，都会去跟从这些、假先知。所以耶稣在二十三节再一次劝勉说，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再一次强调你们在属灵上要警醒，看哪，这些事情都要发生，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所以你们要预备，你们要警觉，你们要在属灵上警醒，你们不要沉睡。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完橄榄山的讲论，他曾经讲了好几个比喻，第一个就是讲到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就预备油，有五个是愚拙的不预备油，他们在等候新郎来的时候就都打盹睡着，因为新郎迟迟还没有来，到了半夜忽然有人喊叫说新郎到了，他们急急忙忙起来，那五个愚拙的就对五个聪明的说，请你把一些油分给我，五个聪明的说恐怕这不够你跟我用，你还是自己去买油吧。于是这些愚拙的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已经来到，这些聪明的进去与他一同坐席，门就关起来，等这些愚拙的买完油来，门已经关了，他们敲门说主啊请你给我们开门，主说你们要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要警醒要谨慎，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你们要预备不要沉睡。于是接下来耶稣就再进一步谈论人子再来的时间跟预兆。首先同样耶稣先讲到什么时候，他说在那些日子那些灾难以后，那些日子那些灾难就是前面第五节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这些日子这些灾难，也就是前面耶稣提到的这些预兆。所以要等到前面所提的这些预兆都实现了以后，人子才会再来。所以人子再来的时间是在这些灾难五到二十三节所讲的灾难都已经发生之后，人子才会再来。但是耶稣却没有提出确切的时间。接着耶稣提到有什么兆头呢，他说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描写宇宙星体的一个现象。在旧约圣经里面，宇宙星体的这些现象，好像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地都要震动，这种的描述是跟耶和华的日子是有关的。而在旧约这样的描述也是讲论当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都将起一个极大的变动。神直接应该说哈，神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这里耶稣讲到他的第二次再来，也就是神要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败坏，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世界宇宙的败坏是不能医治的，只有一个办法，神直接介入 人类历史，来把整个邪恶把它除尽。所以当神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候，就会带来整个宇宙一个大变动。所以在圣经里面，像新约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的教训我们说，神所创造的宇宙，包括生物跟无生物，都与这个宇宙的命运跟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人类的命运有一个大翻转的时候，整个宇宙，整个创造受造之物也会产生一个大变动。所以耶稣说，当末日人子要第二次再来，神要介入人类历史之前，整个宇宙受造之物会有一个大的激烈的变动。我们不知道耶稣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描述是真的，就事实实际就是照这样来实现呢，真的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星宿都坠落，然后天势都震动呢，真的就是照这样发生呢，还是这只是一种比喻性的描写？但是不论如何，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描写，都是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那分享我们这些堕落人类的命运的这个自然界。到那时候整个自然界会瓦解，就或者说整个宇宙要瓦解，然后会产生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天新地要产生。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使徒彼得这样说，他说，但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这个宇宙有一天整个要被火烧毁，整个宇宙要瓦解，然而神要重新再造，有新天新地，一个新的世界要产生，这个新的世界有永义在其中，再也没有邪恶存在。所以呢，这是耶稣提到他来之前的一个兆头。接下来耶稣就讲到他的降临，他说，人子，你们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来呢？他要驾云降临。这个在旧约里面，云彩是象征神的同在，我们讲山上变象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耶稣在天上，在山上放光，就把他的原来的荣耀显给门徒看，门徒正在惊讶的时候，有一朵云彩过来，有声音从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云彩在旧约会幕跟圣殿被立起来的时候，云彩充满了圣殿或者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其中，祭司都不能够进去侍立。所以云彩是象征耶和华荣耀的同在。诗篇中104篇也把云彩描述为是神皇家的战车。我们知道君王出征有战车，云彩好像是神皇家的战车。所以这里耶稣说他要驾云降临，这同时也是指向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说有一位像人子的要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要驾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要得了荣耀权柄和国度。因此耶稣驾云降临是描述他将要与君王得胜的再来，所以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与君王得胜的再来，而且有大能力有大荣耀，这是描述当他再来的时候是全宇宙的人有目共睹的，是不再有遮盖，是完全显明的，他的能力他的荣耀，大能力大荣耀是完全显明出来，不再有遮盖， 有目共睹的。那么他降临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差遣天使到全世界各地各方，把所有属于他的人都召聚在一起。那为什么是从地的四方地极呢？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给万民，要传遍天下。所以当他第二次再来，他差遣天使就从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把那些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召聚起来。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隐藏的，他的荣耀是被遮盖的，相反的他被拒绝，他受厌弃，被藐视，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以君王的身份再来，他的显现是全地上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的，是明显的，他的荣耀要完全的放射出来，完全的显给全地的人看。而且那时候他要以君王的身份来召聚所有属于他的百姓，到那时候全地的人都要认明耶稣真正的身份。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隐藏的，是受羞辱的，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认明他真正的身份，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到那个时候，不但耶稣要被辨明，就是说耶稣真正的身份要被人看见，而且他也要为他的百姓来辨明，他要为他们伸冤。因此凡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为基督的名而受逼迫、受苦、受患难的人，他们的主要第二次再来。当他们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够忠心直到那时，主要为他们伸冤，要为他们辩明，而且要赏赐他们。所以这是耶稣把他降临的一些预兆和他如何降临，他要做什么来教训门徒。接下来他就用无花果树的比喻来教训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大部分的树木都是四季常绿的，就像我们在台湾在东南亚，我们看到树叶是四季都是常绿的。但是无花果树到冬天叶子会落下来，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到冬天无花果树就会叶子都落下来。那么到了春天发芽的时候，杏树，我们知道杏树开花，杏树在早春的时候就会发芽长叶，而无花果树要等到晚春，也就是天气比较暖的时候才会发芽长叶。因此耶稣就用无花果树这个比喻，当无花果树在晚春发芽长叶的时候，巴勒斯坦的人都知道夏天接着就要来了，并且已经很近了。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他主要是要强调，正如农夫耐心等候无花果树发芽长叶，因为它是最后到晚春才发芽长叶，农夫耐心等候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你们也要耐心等候，并且当你们看见，当农夫看见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他知道夏天紧接着要来，而且已经近了。因此耶稣就把这个应用到人子再来，他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这些事是指什么事呢？基本上不是指刚刚24节到27节所说的耶稣人子再来之前的那个兆头，这个天宇宙的这些现象， 这些事是指前面第五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些兆头，这些战争、饥荒、地震、大迷惑、受逼迫，还有那个行毁坏可证啊。所以这些事，当你们看见逐渐增长的迷惑、逐渐增长的逼迫、逐渐增长的背道临到的时候，当你们看到那个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你们看见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当你们看到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因为有灾难是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当你们看见这些预兆出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人子近了是什么意思呢？人子近了不是说哦很近了，时间上只有时间越来越短了，这个近了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随时会临到的意思。所以你们看到这些兆头，你们就知道人子随时会临到，任何时候人子都会来到，你们可以期待任何时候人子都会来到。所以耶稣接下来预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表示一种强调，表示这个事情很严肃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世代是指耶稣的门徒那个世代，不是指我们人类的历史。耶稣是告诉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活的这个世代，门徒那个世代，你们在你们所活的这个世代就会经历我所说的这些预兆。所以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在你们所活的世代，你们就会看见这些预兆成就。而这些预兆出现的时候，实现的这个预言的实现的最高潮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同样的，这也是仍然指向最后人子再来的时候，末日的大灾难，因为耶路撒冷的被毁是一个先驱。但是耶稣不但提出这个预言，而且他提出一个保证，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这句话跟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话是类似的。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诗篇都有提到耶和华的话是永存的，而这个被造的天地是暂时的。所以永存的耶和华的话跟被造的天地、暂时性的天地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耶稣这样子来说，就表明他的话就跟耶和华的话是一样，具有同等的权柄、同等的权威，也具有同等永恒的效力。所以耶稣再一次加倍的来强调，他上面所教训门徒的是肯定的，是可靠的，是必然要成就的。最末了，耶稣就再一次提出要警醒的劝勉，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日子？那日子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旧约先知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耶稣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出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在前面二十九节他说你们看见这些事成就，你就知道人子近了，人子随时可能临到了。换句话说，前面二十九节耶稣劝勉他们说，你们看见这些预兆，你们就可以知道人子随时都会来到了。但是针对耶稣前面这样的一个劝勉，有一些人就会想，既然人子随时都会临到，那我现在干嘛还做这做那？我为什么还要计划明天、计划将来？随时人子都可能来到。而有些人更是把他们的工作放下来，就在那里等候人子再来，因为随时人子都会来。这就是初期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一再警告他们，你们那些不做工的，因为他们认为人子就要来了，因为看到这些兆头，所以人子随时会来到。 所以我们也不必计划了，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不用计划，因为随时都会来，甚至我们可以不要做工。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那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虽然人子来的时候是随时会临到，但是那个日期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时候来，或早或晚，或者马上，或者延迟，是随时临到，可是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单言呢，或者马上明天就来呢，没有人知道。所以耶稣是要强调我们要警醒，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就必须警醒。因此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我们仍然应当照常的工作，照常的生活，我们也可以照常的计划我们的将来，但是同时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自己，因为随时人子都会到。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要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要警醒，没有人知道那日子，所以你要预备好，你要警醒。好，那耶稣说那日子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耶稣这句话本身并不是暗示说子不是无所不知的，因为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耶稣是神，他也应当是无所不知的，怎么这里说那日子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呢？这里讲子不知道，主要是针对当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耶稣在地上他是人的时候，他是完全的顺服倚靠父神的旨意，所以只有父神有权柄来决定这是什么时候。但是其实耶稣这样子说，强调只有父知道，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再一次强调要警醒，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在事先受到警告。子的再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是会忽然的临到，所以马太福音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日子 也怎么样，那日子人吃喝嫁娶，吃喝嫁娶不是指不好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沉迷在世俗，吃喝嫁娶是人生的正常的生活，想想看是不是就是吃喝嫁娶。所以挪亚的日子人就是照常生活，但是洪水忽然临到，所以人子来也是一样，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我们不会事先受警告的，这个日子会忽然临到的。因此耶稣还是再一次强调要警醒，要警醒。那接下来，所以耶稣的话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要警醒。只可惜历世历代以来继续不断的有许许多多人预言世界的末日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也有许多的人就跟随这样子的迷惑。最近就是前两天还有人拿一份报纸世界日报给我看，上面登科学家牛顿预言公元2060年是世界的末日。耶稣说得很清楚，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仍然是不断的要问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我想牧师庄牧师已经提过，如果有人告诉你末日，世界末日哪一天来到，你绝对不要听从他，因为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教训。耶稣三令五申要我们听见的是我们要警醒，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必须随时预备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提出劝勉，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啊。谨慎跟警醒在这里并列，不但谨慎，这里耶稣提出要警醒，所以是一个强调，再加倍的强调，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警醒。有一些手抄本还加上祷告，所以我们的中文就有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主来的日子随时会临到，所以门徒 要谨慎，要警醒。耶稣重重复复这样子一再的强调，他说理由是什么呢？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我们看到耶稣又重复了，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但是这里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前面是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用第三人称，这里是说你们不晓得。耶稣直接指向门徒，你们不晓得，所以就更加增加那个说服力。你们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时候来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个时间可能是任何的时间，你们就要预备好。接下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那这个比喻我们要先看一下它的背景。这是一种古代学徒的制度，这个古代学徒的制度，当主人要离开他的家出外旅行的时候，他就会把工作都分给这些学徒，但是特别是其中有看门的，他会吩咐那个看门的要警醒啊，这个看门的要留心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免得主人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些仆人都在怠惰偷懒，或者根本都已经睡着了，所以这个看门的要警醒。如果主人回来发现仆人懒惰或者睡着了，主人是有权可以鞭打仆人，所以这是一种学徒的制度的一种背景。那么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讲，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钱并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要警醒。于是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们发现很有趣，耶稣在讲一个比喻，可是讲比喻的中间，他把对门徒的劝勉就把它掺进去了。所以你们要警醒，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怎么门徒变成那个家主的仆人了呢？所以耶稣把他的劝勉就掺入这个比喻里面，就更增加那个说服性，再一次来让门徒知道要警醒。所以他说，恐怕他忽然来到，见你们睡着了。这个谨慎跟警醒就是整个橄榄山讲论的一个主题。那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什么呢？是强调主人回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那这里说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这是按照罗马的时间制度，把夜晚分成四经。第一经是晚上6点到9点，第二经是半夜9点到12点，第三经是鸡叫12点到清晨3点，第四经是早晨清晨3点到清晨6点。那么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来，这个是这个比喻强调的重点，主人回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而且在这里以那个看门的为中心，这个看门的要警醒，因为是在夜里面。因此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再一次强调，要门徒不要沉睡，要警醒。最后37节，耶稣再一次做出整个橄榄山讲论的总结，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指出他这篇登山宝训是对谁说的，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个你们是回到第三节，因为我们知道在那里是最内圈的四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四个人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回答他们，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换句话说，不仅是对这最内圈的四个门徒，也是对12个使徒，并且也要他们把这个信息去传递给其他所有耶稣的门徒。这个橄榄山上的讲论就是对所有耶稣的门徒所说的。然后耶稣最末了说要警醒，他再一次强调要警醒。我们看到前面第5节、第9节、第23节三次说要谨慎， 这里33、35、37也一再重复说要警醒。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橄榄山，贯穿整个橄榄山的讲论，耶稣不断地强调警醒的重要性，末了再一次说要警醒。而这个要警醒，末了的要警醒，不仅仅是针对主的再来我们要警醒，也是针对前面教会外面将有的迷惑，假先知假教师的迷惑对不起，内部教会内部将有的迷惑，假先知假教师的迷惑，而教会外面将受到的逼迫和压力，要警醒免得被盗。所以这个最后的总结要警醒，就是针对以上所有的都要警醒。耶稣预备他的门徒来面对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他也预备历世历代的信徒来面对最后末日的大灾难以及他的再来。他说要警醒。所以整个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提供我们一些奥秘的消息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只是很可惜我们总是摆脱不了这种好奇心，我们总是想知道到底主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什么事情会怎么样发生，会有什么预兆呢？就跟门徒一样，我们很好奇，我们就是要知道所有的事实，我们要知道具体的事要怎么样发生，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耶稣的教训，他的信息的重点。你知道今天现在在基督教书局里面最畅销的是什么书？甚至现在你到一般的书局，我有一天去了，我忘记一个什么书店，我非常惊讶，这一套书在世俗的书店里面一进门就放在那里一行，那是 Tim LaHaye 写的一系列 Left Behind， 就是被留下来哈，夜间的贼，说哪些人被取，哪些人被 Left Behind， 一系列的书是讲到末世大灾难，当然这个 Left Behind 是讲到被提，但这一系列已经出到第10系列，现在最近11系列已经出来了，非常的畅销。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的好奇心是不断的要想知道 how 怎么样，但是耶稣的劝勉却是警告我们，我们真正的责任是要警醒。所以耶稣就使用圣经现有的启示文学的内容，也就是但以理书的内容，我们看到他一再引用但以理书来教导他门徒一些重要的真理。我想把它整个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归纳。耶稣的教训显明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掌管一切，包括门徒的受逼迫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耶稣事先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将要面对逼迫，这样子让他们在受到逼迫、受到患难，甚至面对这个世界的动乱的时候，他们不至于惊慌害怕，相反的能够激发他们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顺服，忍耐到底。同时他们也要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应该顺服耶稣的呼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并且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因为这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神的旨意必须要完成的一个神的旨意。如果这福音没有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主不会再来。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不是热衷的去追求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我们是要顺服耶稣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召，背十字架传福音，忍受逼迫患难，坚忍到底，向主忠心。那我们可以期待主的再来就可以早日的临到，而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从最后的审判当中得拯救，我们要得着那末世的救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神也要为我们伸冤，要为我们辩明，并且
我们要从他得着赏赐。第二，前面提到犹太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最后导致耶稣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毁，是显明神的审判要加在那些反对耶稣的人身上。因此这也就期待在末世的时候，神的审判也要加在一切所有反对神的人身上，包括不信的人，当然包括撒旦和撒旦的使者，但是所有不信的人都是与神为敌的。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受难，显明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反对他的人，耶路撒冷的百姓，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罗马人，这些外邦人。而末世神的审判要临到一切所有反对神的人身上。第三，基督的再来是以君王的得胜君王的身份再来，那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真正的身份，他的荣耀再也不会有隐藏。而这个预言就肯定神最终的得胜。虽然今天善恶好像是两股对等的势力，其实不是对等的，善良善跟邪恶之争，神与撒旦之争，最后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位再来的弥赛亚。第四，耶路撒冷的被毁就期待最后大灾难的毁灭。所以耶稣劝勉门徒说，当你们看见这些预兆应验的时候，你们知道主的日子已经近了，随时都会临到。虽然随时都会临到，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日子会突然的临到我们，突然的抓住我们，没有人会事先受到警告。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十年，可能一千年，但是随时那日子都会临到。因此耶稣劝勉门徒要警醒，要谨慎，这是贯穿整个橄榄山讲论的一个劝勉。但今天我们多少信徒在属灵上我们是沉睡的，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神的话，我们不晓得听从圣灵的声音跟圣灵的引导，我们缺乏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教导，我们也缺乏敏锐的属灵的领悟力，我们不能从历史从环境来学习教训。911事件，哥伦比亚号事件，神也借着历史来向人类说话，也向我们这些基督徒说话。我们沉迷在世俗跟自我的最终，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有多少基督徒真正是警醒的？还是我们都在沉睡？所以我愿意引用保罗最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来跟大家共勉。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般。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男临到怀孕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盼望神的话能够真正深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们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黑夜之子，不要让主来的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我们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的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要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警醒，凡事寻求，凡事依靠，凡事来求问，明白神的旨意，活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能力，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主哪一天来我们都预备好。我们不用像那些在夜间睡觉的人，忽然贼临到。我们这样子活在神面前，主今天来，下午来，晚上来，我们都预备好。我们可以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与新郎一同进去坐席，享受弥赛亚要赐给他百姓的福气。我们做了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子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所说的话，求你使我们在属灵上不是一个沉睡的人，不要叫我们沉迷在世俗跟自我的罪中，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活在你的面前，实在是一个警醒预备自己，随时当你来到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可以见你的面。主啊，实在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篇道，我们需要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也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继续不断地提醒我们，使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我们照常吃喝嫁娶，洪水忽然临到，你来的日子忽然地抓住我们，我们就要哀哭切齿。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知道你仍然在掌权，即使我们要为你名的缘故受逼迫，我们知道你仍然在眷顾，你仍然在掌管，即使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也不用怕他，因为你必然为我们伸冤。我们赞美你，当你再来的时候，不会像第一次你来到这个世上被藐视、受厌弃，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你再来的时候，你要与得胜的君王完全赤露、没有遮拦地把你的荣耀向全地的人显明出来，全地的人都要看到你的荣耀，都要认明你的真相，都要认清你真正的身份。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要效法你的祷告，说愿你的国度早日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而求你怜悯你的教会，所有在全地你的教会，也求你怜悯真理堂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起来顺服你的呼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尽传福音的使命，好让这个福音传给万民，你再来的日子就近了。谢谢主，你把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